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古代日本最后一次存在天皇或者说朝廷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大概是在什么时期啊？以及这支中央军队是在战争覆灭的吗？还是发不起粮饷自行解散了？如果你要严格按照直接指挥来算的话，那最后一次就是成久之乱了啊。具体到年份的话，就是1221年，候鸟羽上皇召集畿内的武士反抗镰仓幕府啊，前后应该是召集了20000人，还有一部分拥护朝廷的寺庙也派了僧兵。结果呢，就是根本打不过幕府组织的东国武士大军啊，没打几场就给人杀进京都了。那时候军队都是临时召集的，被打散了也就没了，是吧？天皇也是从此开始被幕府架空的。只不过你硬要说的话，这个1335年建武之乱里，后醍醐天皇也能算是指挥军队，是吧？但是呢，那次是新田义真和足利尊是反目在前，这个后醍醐天皇只是搭了一个便车，顺势封这个新田义真为大将军，讨伐尊氏啊，严格来说不算是直接指挥。Peter 勾5378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战役很少有在关隘进行的？比如您节目里提到的作为关东关西分界的三个关隘啊，是因为日本的城堡本身就提供了类似关隘的作用吗？这个原因呢，就是如你所说的啊，这个日本的城呢，它本身就起到了一种关隘天险的作用。日本那个关其实和咱们说的什么山海关、居庸关不一样啊，他那个关是专指道路上设的关卡，不是起防御作用的那种城关。当然它也有防御的作用，是吧？主要是早期的时候，日本还实行律令制的时候啊，像是这三关都是有一定防御工事，防范山贼的。后来武士崛起，地方上都是各自为政，各个地方之间都要互相征伐，是吧？那都是各自起城防守的。江户废城令之前，日本满地都是城，大家都是找那种优势地形来筑城防御啊，都发展到这个水平了，那关隘自然就没啥战略意义了，是吧？基本上就起到一个分界线的作用了。会员朋友平底锅煎蛋提问，请教老师两个问题啊：一，日本的佛教为何偏离汉传佛教这么多？比如僧人可能生子。我看过一个台湾高僧的开示，说了一个日莲宗的例子啊，他们只读法华经，经题不信也不拜佛陀。二，历代信佛的君王是利用佛教控制民众，还是真的自己深信啊？像是这个梁武帝写经济的武则天。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日本佛教也不是上来就这样的，在平安以前，这日本佛教和中原差不多，但是到了镰仓时代，为了让底层老百姓也信佛，日本就改了啊，比如净土宗，是吧？人就简化了，普通人只要念佛就能得救。净土真宗更激进，只要念一句，有那么一丝念头就行了啊！吃肉娶妻的凡夫俗子，只要信佛，一样能往生极乐。而且随着日本佛教的权力增强，这个佛寺基本上就是半个大名，该有的都有。寺的名下有田产，有专门的老百姓完粮上税，还有僧兵维护统治，是吧？这僧人天天也是处理各种世俗事务，那自然逐渐的就俗起来了。比如这个净土真宗的祖师钦鸾本人啊，就带头公开吃肉，结婚生子。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把这个神道教奉为了国教，然后开始打压佛教，而且呢还颁布法令，和尚可以吃肉娶妻，无所谓续不续发，想穿什么衣服想干啥都行。这个法令本质上就是国家废了佛教的特殊地位，把僧侣降为了普通国民，对吧？既然国家都说你可以结婚吃肉了，寺庙是可以继承产业的，那么日本佛教自然就和中原佛教完全不一样。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啊，控制民众和自己信并不冲突，是吧？信佛的君主大多都是真信啊，但是这个信呢也是分程度的，一般都不至于是和尚说啥他听啥，但是也有例外的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梁武帝，是吧？那个就不只是信这么简单了啊，那是宁佛，把信佛优先级排到了治国前面，这样的话问题可就大了。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根据已经解密的历史资料， 希特勒是否预想过对波兰的战争会演化成世界大战？没有啊，希特勒正是因为考虑到英法绥靖，不敢轻易为了波兰跟自己开战，所以才打的这场仗。起码在吞并波兰的时候，希特勒肯定是没想过让战争扩大化的啊。但是对苏联这边呢，是一直有这个想法的。对苏开战是迟早的事儿，这个是早有预料的啊。打完波兰就打苏联，是吧？但是让整个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这个谁都没想过。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在东汉末年那个刀山火海的环境里，曹操集团猛将如云，哪怕是曹家人内部也不乏很有军功的人，相比之下曹丕在这方面就逊色得多，那么他继承魏王的位置后是怎么镇住他们的？另外曹丕是为了稳固地位才称帝，还是说称帝是他地位已经稳固的结果啊？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因果关系？你这说反了啊！正是因为曹操留下了这么些个猛将，曹丕才能顺利接班的，甚至于自己当了皇帝。这些人不需要曹丕镇住，他们本身就忠于曹家，这是曹操一手提拔上来的，对吧？人家的荣华富贵系于曹魏，那必然是忠心耿耿，反而是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反过来压倒这些北方的世家大族。至于你问第二个问题，称帝这个呢，就是曹丕地位已经稳固的结果啊。之前是因为各方还在打仗，等到曹丕继位的时候，各方势力已经趋于稳定了，而且曹魏短时间也干不掉吴蜀两家，也需要对内搞治理了，是吧？那这时候代汉称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会员朋友陈汉杰提了一个问题，有位朋友不是我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衣冠制度，特别是平民衣冠是怎么设定并推广的？为什么每个朝代必须设定本朝的衣冠制度而不沿用前朝的？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咱们看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后必有一项内容叫改征朔易服色，是吧？修订历法，改变衣服的颜色和形制。皇帝会给礼部一个任务，就是制定本朝的服制啊。然后呢，礼部的人会按照《周礼》《礼记》等经典，结合本朝的实际需求来制定衣冠形制。这衣服的颜色和形制大概是根据这么几条标准来定的啊。一是根据邹衍的五德始终理论，以及这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德，新朝必须克制前朝的德，才能证明自己是顺应天意。啊，既然德变了，那么代表德的颜色就得跟着变。比如秦自认是水德，水对应黑色，所以秦朝上下上黑。后来的汉朝一开始也用黑色，到了武帝正式定为土德，然后这个土对应黄色，于是黄色就成了最尊贵的衣冠。你的第二个问题呢，像是有的改朝换代，这统治阶层大换血，那么这服饰就得全部换了重来。这里面最典型的呢，就是这个清初搞的剃发易服啊。但你像隋唐这种就没什么大变化，是吧？人家来来回回还是那一帮人。至于古代怎么规定老百姓的衣冠形制啊，朝廷一般会从两个方面来规定啊。一个呢是只允许老百姓穿麻革这类的粗糙料子，老百姓不能穿丝绸，是吧？所以老百姓在古代呢也叫布衣。第二点，像是这个明黄、大红、紫色，都是皇亲贵胄才能用的，老百姓只能穿黑、白、灰、褐这些颜色的衣服。在规定比较严厉的时期，你要穿衣服穿错了就是犯罪啊。比如朱元璋时期，老百姓如果穿了带金线刺绣的衣服，轻则打板子，重则流放，甚至杀头。而且古代都有保甲、礼甲制度，这些基层干部呢就会监督老百姓穿什么。不过到了朝代的中后期啊，老百姓穿衣服往往会僭越，比如明代后期商人和市民开始大规模违反禁令，穿这个绫罗绸缎，是吧？这时候朝廷也没那个精力管了。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